千里独行张景龙奉命去北京公出，这施大人委派的。黄天霸在临分手之时拉着张景龙的手，张哥，你替我辛苦一趟，我是非常感谢。我天霸，咱谁跟谁呀、你客气什么？
是
您那是个精细人，我不必多说，处处事事多加谨慎，我们静候你的佳音。放心吧，回头见。各位，回头见，回头见。张景龙先到账房把川资路费支完了，打了个欠条，收拾应用之物，内里围好了十三节链子边，斜挎白布囊，拎着长条包起身奔北京。那么苏州的事情有黄天霸、有赵壁、穆武、孙玉堂等人在这张罗着，咱不必细说。在这插一句，大破黄梁庄，孙玉堂获救，被大伙平安救回来了。孙玉堂啊，满身都是伤，但是没有致命的伤，回来将养些日子，身体康复，咱自不必说了。翻回头再说千里独行小伙子张景龙。张景龙来过北京没？来过，匆匆忙忙办完事就走，印象不太深。这一次呢是半私半公，公是公出来办事，私下也想到北京溜达溜达。谁不向往北京啊？那叫帝都啊，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藏龙卧虎，那风景特殊的优美。到这儿来溜达溜达，大开眼界，是人的向往。张景龙心说，我要办事办得快的，我呢多待两天溜达溜达，然后再返回苏州府。这衙门的事儿太多了，一旦进了宫门想拔腿万难，因此高高兴兴，没骑牲口，能坐船就坐船，能坐车就坐车，能步行步行，一路之上小行夜住，这一天终于来到北京城，就进了崇文门。到了崇文门外大街一看，好家伙，真热闹，比苏州强的不是一点半点，街道也宽，店面也多，金字牌匾。另外再看看这街上是车水马龙啊，什么打扮的都有，什么皮色的人都有，到这真是大开眼界。张景龙一看这天日头往西转了，心说我这日就赶奔侯府，恐怕耽误事儿。哎，不如这么办，路上也累了，找个店房先住他一晚上，明儿个早点起来，吃完饭赶到侯府，利用一天的时间把事就办完了。
对，
先找地儿住下吧，反正也没有时间的限制。那店房可太多了，一家挨着一家，他选中了一家悦来老店，靠着道边二层小楼。到这一登记，掌柜的非常客气，后边还真有闲房，他自己呢就包了里外屋两间房。张景龙这人呢好干净，也喜欢肃静，别看练武之人，到哪儿吃喝存住都讲究排场。这小院不大，两间房素素净净，倒也干净利落，背后褥子也挺干净，张景龙十分满意。把随身带的东西放下，先洗洗脸漱漱口掸掸尘土，伙计泡了壶浓茶，张景龙在这喝着，伙计就请示，您晚上是在店里吃是在外边吃？如果在店里吃，您吩咐下来我早好准备。
在店里吃吧，
我这人吃饭挺普通。有肉冒面吗？
有，
我们这面做的还有讲究呢。行，一碗肉冒面，来俩菜，一壶酒，三两就足够了。哎，妥了，这你给人家钱就行呗。火就领命下去了。张景龙这阵一看天也没黑，心说上街溜达溜达，又想算了，明天办完事再溜达，顺便烧点土特产回去给弟兄们分散分散，今天哪也不去了，就喝透了水，及早就休息。在屋里喝水他憋闷的慌，他挪到这小院来了，一抬头就是贵房，因为他这小院挨着贵房，往街上看不清楚，但是出入住店的人看得挺清。就这么的，他把水倒上，一边闭目养神，一边考虑着明天到侯府见侯爷，我得开开眼。听说这侯爷相当了不起呀，当年收复台湾之时立了大功，因此官封靖海侯，一品当朝。听说这个人人品高尚，官风甚好，要不能培养出那样的儿子吗？我们师大人是他的三公子，除了长得不怎么样，人没比的，保了这么个当官的，这是自己的福分。想到黄天霸，想到赵壁，想到杜克雄等人，心里还热乎乎的，恨不能办完事快回去跟弟兄们好团聚。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就听那掌柜的说话：行，二位请进。住店吗？废话，买棺材你这卖吗？张景龙心说，这个人说话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你这样人说话这不抬杠吗？就把眼睁开了，一看柜台外头站着俩人，一高一矬，高的长得细马长条，跟自己这个差不多少，面似姜黄，两道一字眉，小鼻子头，菱角嘴，多少有点小黑胡，看着样不超过30岁，穿青挂皂，拎着长条的包袱，那长条包袱见棱见角，甭问里边装的是家巴事儿，可能带着军刃呢。二目是贼光四射，撇着嘴，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。再说那小个长得骨瘦如柴，圆臂丰腰，别看小个不高，也挺精神，穿青挂皂，拎着长条包袱，左顾右盼，一会儿看看街上，一会儿往店里头撒嘛撒嘛，这眼神不定啊，这心里就有鬼。张景龙是干什么的？闯荡江湖多少年，什么人没遇上过？遇上这样的人，他就提高了警惕，这眼睛就没离开这俩人，就将账房先生把登记簿拿过来了，打开笑呵呵往前一递，然后把笔递过来：“二位住店，请登下记吧。这是官府明文规定，谁住店也得登记，你替我写吧。”好嘞，您台仆怎么称呼？尊姓大名？那细高条说话了：“我姓黄，我叫黄天霸。”那小个子说话了：“我姓赵，我叫赵壁。”耶，张景龙一听，这黄天霸、赵壁，我这二位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们怎么冒名顶替？绝非善类。他就更注了意了，掌柜的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按照他们说的登上地了。两个人把病钱交了，住店里得交病钱。账房先生收下来，拿了个牌号，请八位，里边东跨院西上房。伙计笑呵呵在头前引路，正好从张景龙的小院通过。张景龙的眼睛一直没离开他们俩，目送他俩进了院了，看不见了。嘿，张景龙心说：“小贼，看到没？今儿到了北京住的便房里，还真就来活了。据我观察，这俩小子绝非善类， 为什么冒名顶替？难道跑到北京来作案不成？我抓紧时间养精蓄锐，我跟着你们看你们干什么。这张景龙年轻，精力也旺盛，打定主意把壶碗挪到屋去了。正好伙计拎着壶来给兑水，兑完水转身刚要走，张景龙把他叫住了。等等等等，我说伙计，刚才我看你笑呵呵领俩客人往里边走了。
啊，是。
那俩人住在哪儿了？
离您不远，就隔这个院，东跨院。
那二位客人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？
不知道，
没说，但是看那个眼神，看走路那架势，好像练武的，也许是打把式卖艺的，也许是保镖的打官，咱们哪敢多问呢？他们二位干什么呢？他们二位也渴了，要了壶浓茶，一边喝水一边商议事儿呢，我就退出来了。好嘞，你忙着去，把伙计打发走了。张景龙抓紧时间是闭目养神呢，像这种人还用倒头大睡吗？说我睡八个小时用不着，只要稳定心神打一个盹儿，就等于睡了一晚上八小时。掌灯之时，张景龙睁开眼睛了，醒着，冲好了电了，精力相当充沛，把伙计叫进来又给换了壶水。伙计就问大爷，您吩咐的晚饭给您做好了，是不是您用饭？哎，用，端上来吧。面条、炒菜、三两酒都拿来了。张九龙怕误事，酒没喝，但是照样给钱。吃了点面条，就问这伙计：“那个东跨院来那两位客人现在干嘛呢？”两位，我去兑水的时候没开门，知道他们在屋休息呢。 哦。
现在干嘛呢？现在起来了，刚洗完脸，看那意思也要吃晚饭，还没吩咐下来，您先吃着，我到那伺候着，你忙着去。
张景龙一直就住了意呢，吃完了晚饭收拾下去了，点了灯子，按现在钟表来说晚上七点多钟，不到八点。张景龙把房门关上，带着应用之物就在院里等着。果不其然，就见这俩人一前一后离开东跨院，直奔店门。他们离开店走了。张景龙把伙计叫过来，叫他看守房间，把门先锁上，我出去有点事儿。张景龙就跟出来了，一直尾随这俩人，穿街过市，左拐右拐。张景龙对北京的地理不太熟，不知他们上哪儿去，一直就尾随着。再看在崇门外有一条街，这趟街虽然不太宽，特别安静。这两个人奔这趟街来了，在一座府宅前头，两个人停身站住，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，围着这座府转了两圈，然后不见了。张景龙明白这是来采盗，晚上肯定上这来干活，非偷即盗。我看这是哪儿，他就转到正门这儿来了。府门紧闭，借着上面的偏灯看得清清的，静海侯府呀，我就上静海侯府，这不是施侯爷的府地吗？施大人他们家呀。那俩小子鬼鬼祟祟跑到这干什么来？跑到这作案？哎呦，可真巧了！我还发愁呢，我没来过，第二天我还得打听打听。这回让他们把我领到这儿来了，我就在这守着。这俩小子肯定得上这作案来。张景龙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长大衣服款掉，包的包里，短衣襟小打扮，卷把罩头。把十三节链子鞭准备好了，暗器也准备好了。等啊等啊等啊，按现在钟表说到了晚上快十一点了，夜深人静。那个年月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是夜生活，
越到晚了，商业街越热闹，什么歌厅舞厅啊，哎，这个那个的都有。那年月哪有啊，到了11点钟那就静着街了，大街上是静静无人，一眼都能望到边上，那就是深更半夜了。所以张景龙在这等着，等来等去，耶，来了，就见一前一后两条黑影施展陆地飞腾法，高个的上了东墙，那小矮子上了西墙。张景龙看得清清楚楚啊，真来了，小贼，我盯着你们看你们干什么。张景龙在后头跟着，一直越过前道院、二道院、三道院，来了第四进院子。那小院不大，往正房一看，点着灯光啊。张景龙心说，看这意思，这是内宅，难道静海侯施琅还没休息，肯定在屋呢。再看那两条黑影趴在配房之上，指手画脚往这屋里头指。张景龙就明白了，要在这儿做活，把13节链子鞭偷偷就抽出来了，往手腕子上一缠。书中代言屋里有人吗？有人呢。静海侯施琅有个习惯，爱熬夜，到晚上没事有两大嗜好，一喜欢古董，他喜欢的珍藏那些东西晚上都摆到桌上，一样一样欣赏，看不够，看完了再擦一擦，再把它包装好了搁起来，高兴再拿出来欣赏。这人的爱好不同。另外一个嗜好，爱灯下观书，他这屋里那书老了，没事就独自一个人在这静静的看书，一边看着一边玩味其中的意思，越看越来劲儿，别到后半夜才休息。静海侯穿着一身便装，这沏着湖水，摆着几样点心和瓜果，此刻正拿本书看，看的是津津有味。旁边有文房四宝，有时候还写几句批语，圈圈点点，以便加深印象。旁边站着俩仆人，一个叫三多，一个叫九如。咱说过，他们两个人都陪过黄天霸。俩人困得不行，还不敢打盹儿，在这勉强支撑着陪着侯爷。其实静海侯施琅是个太平官，拿的工资相当高，待遇相当优厚，他又不是五府六部不管行政上的事儿，除了享福之外没什么事，顶多皇上369大朝陪王伴驾，帮着谈谈心，议论议论国事，大部分时间就在府里头休息，起多晚也没人过问。哎，这官挺自在。按下他咱们不说，单说房上来这俩贼，看了看机会难得呀，院里连保镖巡逻的都没有，二人一打招呼，其中那高个的噌就飘落在院中，高抬腿轻落足来到窗台，且进单胳膊肘挂窗户台，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窥视。张景龙看得清清的，心说我一个人他们俩双拳难敌四手，最好我先逮着一个，剩下一个就好办了。那个进了院，那个还在房上，我先抓房上这个。那张景龙脑瓜多好使啊，像狸猫捕鼠相似，就奔这个小矮子来了。小矮子全神贯注，光盯着他那火去了，没注意身后来个人。张景龙抬起腿来，对准他这腰拳就肋巴扇的地，砰！就这一脚，人要踢人呢，踢对了地方能把人踢死。幸亏他穿的是软靴子，那要是皮鞋，再有几个钉子，这下把肋条能踢折。
就这样也不行啊。小矮子一个没留神，一股剧痛，哎呀，扑通，从房上就栽下去了，连踢再摔，这就够重的了。紧跟着张景龙、狸猫捕鼠跟着就跳起去了，当又一脚，再看这小矮子一翻眼睛，顿时就休克了。这一个不用管他了，一半时他起不来，扒到窗户台上那个细高挑，听着房上有声，一回头一看不好，知道发生意外了，拉刀是直奔张景龙。还没等刀落下来，张景龙的鞭就到了，他这十三节鞭那个厉害，黄天霸领教我知道张景龙好手比自己高得多，夸这一鞭正抽手腕子上，哎呀太亮了，刚刀落地，这小子顾不得手腕子疼，双脚点地是腾身纵起，想上房逃走，那能跑得了吗？张景龙那功夫多活变的，手腕子一翻，十三节鞭奔到双腿来的，左腿给他缠住，往怀里一蹬，这家在空中来了个翻跟斗，啪，摔了个仰面朝天。张景龙过去照在下巴上趟一脚，顿时休克。就这个事儿，从发生到结束不超过五秒钟，就这么干净利落。屋里的平地清清的，师朗师侯爷正在读书的时候听着院里，哎呀古董天亮到这就一愣了，赶紧回手把镇宅的宝剑摘下来，苍狼宝剑出匣。师朗也到了院里了，师朗是武将出身，指挥千军万马浴血奋战多少年，那也是经验丰富，三多九如吓得找不着北了，在侯爷的身后也跟着出来了。可到院一看一切都结束了，侯爷一愣，用宝剑指着张景龙，谁？什么人？他不了解情况。张金龙一看赶紧说话，把鞭围好了过来行礼，侯爷您受惊了，我帮着抓住俩刺客，我先介绍，我叫张景龙，我这奉师大人师世伦所差赶奔北京来见侯爷给您送信来的。话不多说得清清楚楚。哦，你叫张景龙，世伦让你来的，正是。好，明白了明白了。来人，这一喊，巡逻的下夜的来了一帮，一看院里躺着俩人，还有家伙事，吓得颜色更变。侯爷受惊，侯爷受惊，少说废话，拿绳给他们捆上。壮士请到屋里吧，把张景龙让到屋里了，又点上几盏灯，屋里锃明刷亮。张景龙是二次拜见侯爷。